同样的风暴再来的时候，我们却能够享受在风雨中的宁静。这是神要做。如果说我们信了耶稣再也没有难处的话，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传福音传得这么辛苦。你只要在报纸上登信了耶稣以后，你的孩子从此以后再也不会感冒，所有人都来信耶稣。不要说不生病那么大的话，你说只要孩子都不会再感冒了，弟兄姊妹，所有人都牵着孩子跑来了。你说只要来 Cupertino Christian Assembly 以后，你的孩子以后冬天一次都不生病，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根本马上就扩大。但是神今天不做这件事情，神今天做的是扩大我们的灵命，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弟兄姊妹，在这个风暴的里面，门徒们的反应其实就是我们常有的反应，对不对？主耶稣有没有在他们的船上？有。主耶稣有没有在我们的心中？有。所以我们是一样，主在我们里面，就像主在他们的船上一样。弟兄姊妹，风平浪静的时候，我们可以唱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耶稣同在真能欢唱，对不对？与主同行真荣耀无比。弟兄姊妹，我们唱的都很喜的，就跟他们那天船开出去的时候都还没事，这个跟国内来的人来久了，我现在讲话也会卷舌了。以前要我讲他都没事的，现在都没事。但他们开出去的时候真的是都没事啊。等到了路上的时候，突然起的风暴，圣经上说风暴来了。然后呢，刚刚开始他们还可以应付的来，对不对？因为这些人都是 professional， 都是职业渔夫啊，像彼得、约翰、雅各都是职业渔夫的，他们在加利利海看这个看惯的，他们有办法的。所以刚刚开始他们凭着自己的力量去应付啊，去处理。弟兄姊妹，这像不像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只要我还可以我自己来，神啊不好意思麻烦你。其实你会说不好意思麻烦神已经不错了啊，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没想到去找神，就是觉得我自己可以嘛，对不对？孩子发个小烧有什么关系，两粒泰勒龙下去就好了。结果发现那个烧开始一直升上来的时候，我们才会紧张。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很多的困难上，我们本能的就是凭着经验，凭着才干，凭着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就去做了。我们心中不会想到求告神。等到风浪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那个水都进到船里面来，而船快满了水，船甚至快要下去的时候，弟兄姊妹他们开始紧张，想说怎么办。也许突然听到主耶稣打鼾，或是看见主耶稣，哎，怎么主还在睡觉，才想起来，哎呀，主还在我的船上。所以他们跑去把主耶稣摇起来，他说，夫子啊，我们丧命了，你不管吗？这样子的一种情形跟反应啊，弟兄姊妹，我是每次去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像透了我了。要么不去找主，去找主的时候，已经都是说主啊，这个就是很消极的了，去抱怨了。因为这段的圣经不光马可福音记载啊，那在马可福音在这里的时候，他是用一种比较消极的口气，他说你不顾吗？好像就是意思说，主耶稣，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们在这里挣扎吗？你没有看见这个环境这么大了，你居然怎么样子都不管我们？所以小难处我们自己 handle， 等到大的时候，我们才想到去求主。而我们去求主的时候，常常已经带着抱怨去了。主，你为什么会让这件事情临到我？你不是很有慈爱的神吗？你不是都说你会眷顾我们的神吗？主啊，为什么你不管？主，为什么你容让这件事情发生？弟兄姊妹，我真觉得门徒在这段的故事里面，神把我们整个天然人在难处里面，在困境里面的反应，把它描写的这么生动，这么真实，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情形。然后我插开出去啊，我们的主耶稣在船尾睡得这么熟啊，那他们说他们是把耶稣叫醒了，那表示耶稣不是装睡，故意在那边熬炼他的信心啊。主耶稣，我在讲道成肉身的时候，我说我们的主真的是在肉身的里面为我们尝尽了一切的辛苦啊，真的是累到一个地步，风浪这么大，他都睡得这么熟啊。一方面说到他的疲倦，一方面说到他里面真是有平安的主啊。那风浪再大，在这位造天地的神面前，他根本不担心的，对不对？他里面有一个最深的平安在哪里？ 那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我们就发现了啊，那么碰到风浪的时候，风浪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不行，我们会想到来求主，但是我们何等的感谢主，那一天主在这里，当他们因着风浪，他们才学习真正来转向主，来求告主的时候，我们的主起来怎么样，就斥责风，斥责浪，叫风浪止住。这个英文里面就是讲到主对这个风浪说 be silent、叫他安静下来、不要再吵，叫他安静下来。弟兄姊妹、另外一本的圣经翻译叫做这个风浪就大大的平静、不光是平静、不是说只是变小了，它是整个就平静下来。而这件事情叫这几个门徒心里面吓了一跳，他们听过耶稣的见证，说他是从天上来的，说到他是神的儿子，他们听过耶稣的教训，他所教训的不像文士和一般人带着能力，他们看过耶稣行过神迹，觉得耶稣真是一个奇妙的主。来的弟兄姊妹，当难处发生的时候，当主耶稣在这里平静风浪的时候，他们所讲的话是什么？他们说，这到底是谁？看见了没有弟兄姊妹，明明他们知道是主，但他们在这里又在问一个问题，这到底是谁？讲到神借着这些环境让我们更深的认识到底我们所信的是怎样的一个神，让我们更深的体会经历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弟兄姊妹，刚刚开始他们是怕风浪，但是在这里他们心里面圣经上又说他们就大大的惧怕，而这个怕是怕他们所信的这一位，那这是一个属灵的敬畏。天然的害怕跟属灵的敬畏是两种不同的境界，我们需要对主有真认识而产生的敬畏，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那这样子的认识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借着我们讲道给弟兄姊妹的，只有借着我们真正在经历里面，真的碰到风浪的时候，你亲身体会过了，你就知道你所信的到底是谁。我想我们的 Mark 弟兄现在坐在后面啊，我们都很感谢主，对不对？他的癌症复发，一个多礼拜前又在手术啊。我们知道当弟兄经过这样子的风浪的时候，我相信他跟主之间的关系，他自己也已经做过见证啊。那个祷告会的时候，姊妹们告诉我们，他自己就跟主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他跟主的关系就更近了，我们就真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怎样的神。那从前有一个年轻人，就是好几十年前的啊，那他自己独立创业，那么开了一个成药店，就是卖一些成药给别人吃的一个药房啊。那我想这样子的药房，我不知道国内是怎么样，我们在台湾是很多的，不像美国的要药剂师执照，一定要医生开处方才能买药。那么在台湾你要什么药你就跑到药房去就跟他买就可以了啊，我不晓得国内是怎么样。那么他那个时候他也就开了这么一间这样子的一个药店。那么有一天 那这个人在主的面前他的心就冷淡啊，他常常嘲笑那些很爱主的弟兄姊妹，他觉得你们干嘛信主信得这么虔诚啊，你看你们信得这么虔诚，你的生活也没有我好，对不对？你看我这样子一样过得很好啊，你们爱神，神有没有很祝福你们？所以他常常嘲笑基督徒。有姊妹，结果有一天啊，这个他那天晚上这个跟朋友邀他出去去参加一个 party， 参加一个舞会，所以他那天就想要早一点打烊啊，所以他就很忙的就在那边赶快把客人通通打发。那天生意又特别好，所以他就赶快做完了以后，他就把灯啊什么东西通通都收好了，关门正要准备出去的时候，那突然又来了几个客人啊，那因为是老顾客，他又不好意思，所以他又再退回去打开了一盏小灯啊，他又继续为他们配药。帮他们预备了一些药给他们。那在这几个客人里面呢，有一个穿的衣裳非常破烂的一个很穷很穷的一个小女孩啊，她的妈妈重病啊，那么她就拿了一个药方给这个年轻人，请他配药。那个年轻人也就在那边一直配，帮忙大家用好了药以后，把他们都打发走啊。就他就在那里收瓶子的时候，突然发现说，刚刚给那个小女孩的药里面放错了一个药啊，他放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毒药。这个毒药吃呢是几个人都会死掉的，不要说一个人吃了啊，所以他里面就一下子着急的不得了， 虽然他不是故意的，但是这件事情他一定有责任，而且他想到这个小女孩的母亲，这么可怜的一个小女孩啊，那么他的母亲又身重病，居然要死在他的手上，所以他的良心在那里责备他，他急得不得了不得了，他就追出去啊，到处这个附近的巷子去看，那个小女孩都不在，那他又没有她的地址，也不知道她住哪里。他回到他房间的，回到他药房的时候，他就急得不得了。弟兄姊妹，这是环境逼着他回到主的面前去。然后那一天这么虔诚，这么认真，这么 humble 谦卑的伏在主的面前，他说：“神啊，求你救我！”他说：“求你救我，能够挽回这个错误。”他在主的面前向主祷告，他说：“全能的神，我求你做，都上帝，来让这件事情不要发生。”当他在那里一直迫切祷告、迫切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听到有人敲这个药房的门啊！他抬起头来一看，那个小女孩站在那边，哇！他整个人简直不敢相信啊！他从来不敢相信，说他的祷告神居然这么直接就听了。他马上冲过去打开门来，他说：“怎么回事？”他说：“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所以我拿了药以后，他说我就用跑的，想赶快回家，结果我不小心摔了一跤啊，那个药瓶子打翻了，那个药都洒在地上没有了。”那个小女孩很穷，她就很难过，她就一面讲一面哭啊。她说：“叔叔，你可不可以原谅我？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一点药？”你知道吗？这个小女孩就在那边哭着跟她认错。你知道这个弟兄眼泪就下来了。他说他看见这个小女孩回来的时候，他说他如同看见神的使者站在这里。他觉得神这么信实，神这么真实，叫他赶快进来帮他配了，好小心好小心配好药给他，告诉这个小女孩说：“你吃完了再回来。”他说：“我全部不要你的钱，你带回去，你带回去给妈妈吃。”他一点钱都不要的。有姊妹，当那个小女孩走的时候，这个年轻人重新跪在地上，他无悔也不去了，他跪在主的面前，他向主认罪，他迫切在主的面前祷告，他一直祷告，整夜祷告到天亮。他从那一天晚上开始以后，他整个人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把他自己重新奉献给神，他成了一个非常爱神的一个基督徒。弟兄姊妹，当我们在平顺，当我们在丰富，在舒适的时候，我们不仅仅会忘记神，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在这里嘲笑别人，我们不知道感恩，我们反而在这里自夸，反而在这里自满。神保守的手一松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担得住的。所罗门曾经说过啊，他见到日光之下有一种祸患，一个大的灾祸，就是人如果向神要什么，神都给他的话，就是无论求什么他都能够得着的话，他说这是一种大的祸。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当神把我们所要的都给我们的时候，反而叫我们的心里软弱。你得到这么丰富，你不会想到是神的恩典，你会觉得是我白手起家，是我的才干，是我自己能够拥有的。那弟兄姊妹，就像约伯一样，神如果把篱笆一撤掉了，所有仇敌的攻击都进来，我们的健康也没有了，我们的年日也没有了。弟兄姊妹，我常常劝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面前永远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为着神所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他，神给我们健康我们感谢他，神还给我们年日我们感谢他，神给我们这样可爱的家人我们感谢主，神给我们一个好的教会我们感谢主。弟兄姊妹，神所有给我们的，我们都应该在主的面前来感谢他。而当我们这样子来经历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实在，而这样子的关系让我们的信心得以不住的增长。风浪叫人转向主，风浪叫人真认识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蒋经国先生写过一本书叫做《风雨中的宁静》，我想国内来的至少我相信国豪弟兄一定看过啊。我忘记是不是在他这本书里面曾经也举过一个比方，说到有一次画展比赛，那个题目出的题目叫做平安还是安息，那很多人就画了各种非常祥和的乡村啊，或是非常安息的一个东西，去表达那个安息，表达那个平安。他说最突出而且得奖的那幅图画， 是画的在一个高高大大的瀑布，哇，那个瀑布像那个万马奔腾一样的一个瀑布，旁边有一棵小小的树上有一个鸟窝，里面几只小鸟在母亲的翅膀底下安息的睡觉，那叫做风雨中的宁静。虽然外面狂风暴雨，那个大大瀑布那样子冲，那样子吵，那样子好像危险一样，但是在这棵树上，在那个母亲的荫翅底下，几只小鸟安息睡得那么舒服，这叫做真安息。一个基督徒所得到的平安，不是因为他环境都很顺利，一个基督徒所得到的平安，那是因为基督在他心中用平安充满他，他有主，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这叫做平安掌权。平安是一个生命，平安就是我们的主之子，这是主所要赐给我们的平安。而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平安不是借着道理来的，不是借着讲出来的，这样子的平安是借着信心而产生出来的。而这样子的信心怎么来？借着我们这一切神所量给我们的环境，而让我们来经历它。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主永远不要失去信心。环境如果不在主的许可底下，没有一个苦难会临到我们。所以诗歌409首，他唱到说，诸天之君尊，讲到后面的时候，他说，你是我心爱，无论何遭遇，有你在掌权，人是我意象。弟兄姊妹，当我们知道那位爱我们的神，那位真正信实，那位全能的神，他仍然在那里掌权的时候，我们的心得到安息。我们怎么样子在这一切临到我们的环境或是世人所认为的苦难里面，弟兄姊妹，我们来经历，来认识，来体会到底我们所信的是谁。这个东西要让我们在风雨中一样享受安息。这个平安是世人所不能给的，而这个平安也是世界所不能夺取的。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这是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预备，来。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好，我们请弟兄们来一次啊。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请姊妹们，好，我们最后一起来一次好不好？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弟兄姊妹，我们认为像保罗讲的这么雄壮啊，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不久之后要上断头台的，这是他在地上最后的一战。当他离开那个牢房的时候，他就要被人放在断头台上，他要为主殉道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就写得这么雄壮，他说，我知道，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然后结束的时候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一个人，他是一个学者有一次他不小心犯了一个很大的罪，结果被关到监狱里面去。他被关到监狱的地牢里面，不见天日，没有窗户，全部黑暗。那么规定说他至少24个小时不准保释，要把他关在那里。那么所以他就被整个关起来。你知道这个一个平常的读书人啊，因为犯了一个错，然后突然被关进来里面这么一个幽黑可怕的地方，他心里面充满了恐惧。那他除了他后悔他所犯的错，他心中有很多的害怕，然后这个乌黑伸手不见五指的环境里面，他充满了恐惧啊！正在最难过的时候，他突然听见在他的楼顶上有一个脚步声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啊！而就在他的顶上停下来，他听见那个声音在叫他的名字，他心里面一下子很喜乐。当他一听，原来是他们教会的牧师啊！啊，他心中真是高兴得不得了。那个牧师就告诉他说，他说某某某某先生，他说我坐在你的顶上，我在这里陪着你，他说我会陪你直到他们把你放出去。啊，这句话一进来的时候，这个人在那个黑黑的洞里面，他的眼泪就下来。在他最孤单最无助最后悔 最害怕的时候，他突然听到一个这么熟，然后他教会的牧师这样子爱他，然后坐在上面陪着他，他整个心就一下子安定下来。弟兄姊妹，连地上一个牧师或者连一个弟兄都能够给一个在需要孤单害怕的人里面心中这么大的力量和安息，弟兄姊妹，我们到底相不相信主真是与我们同行？我们到底真的知不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如果我们真知道那位主，他说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去。有了这样子的信心和把握，弟兄姊妹，我们还怕什么？信心叫我们与神同行，信心叫我们能够把神的祝福带下来，信心让我们能够面对一切的风浪。虽然外面仍然可能有风浪，但是弟兄姊妹，神至少把我们心中的风浪通通止住了，让我们在风浪中我们仍然享受恩赐。但是我仍然要说，弟兄姊妹，并不是神只解决我们心中的风浪，神不解决我们外面的风浪。我们发现主耶稣起来，主有没有骂完他们再回去睡觉？没有，对不对？主就斥责着风浪，叫风浪就大大的止住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心因着信心而安息的时候，这些环境在神的手中是太容易解决的事情。就算环境依旧，但是我们的信心在主的面前仍然不疲倦，知道我们所信的到底是谁。所以石部尊弟兄讲了一句话，他说小的信心能够把我们的灵带到天上，大的信心能够把天带到我们的心中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求主来让这个信心不住的增长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信心，当我们信了耶稣，接受耶稣以后，神儿子的信就住在我们的心中。而今天神容许这些环境要让这个信心得到喂养，得到增长，让我们一同来信他，好不好？我们再唱诗歌465首。希望我们能够很喜乐的唱在主的面前啊！安息在主的膀臂中，不仅仅除去了我们的害怕，像第三节讲的啊，更是让我们在主的怀中与主有甜美的交通，有喜乐，丰富的喜乐啊！
交通和甜美喜乐和丰裕，安息在那永久膀臂中。我心和全被平安和全身安息在那永久方陪中，安息安息平安稳坐于我心中，安息安息安息在那永久方陪中，心心的旅程心中满平安，安息在那永久丰沛中，越心越光明，芬芳照全能，安息在那永久丰沛中，安息安息安息一无尽空，安息安息安息在那永久丰沛中，我有何所惧，我有何所怕，安息在那永久丰沛中，天主永同去平安我国家，安息在那永久丰沛中，安息安息爱安稳坐于我心中，安息安息安息在那永久丰沛中。
好，我们请一起低头，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